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今天所诵读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七章一至二十八节，请听我读出。巴比伦王帕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遂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出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膀胯而在，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Sorry。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恒古常者，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正的羊毛，宝座乃火焰，麒麟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丢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对别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日子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国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受犯，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真情不太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同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令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仍在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争战，胜了他们，直到恒古常在者来给至高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国，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他手一載、二載、半載。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的權柄必被奪去、毀壞、絕滅一切，一直到底。國度權柄和天下諸國的大權必賜給至高者的聖民，他的國是永遠的，一切掌權的都必侍奉他、順從他。那事至此完畢，至於我但以理，心中甚是驚惶，臉色也改變了，卻將那事全記在心。現在是熟悉的時間，我們有請施朱咸牧師，今天的講題是異象中的盼望。
弟兄姊妹早晨，我想我們身處在這個局勢蕩蕩，面對全球的天災、人禍、戰爭、通貨的膨脹的局勢，相信大家都緊張自己和子孫的未來。過去我們透過但以理書六章的用這個的故事經歷，即是帶出但以理和他三個的朋友和其他猶太人從秘掳的巴比倫帶出神掌權的主題。但以理當時十幾歲秘掳，用敬畏神的心，我們看到他即在整個的過程裏面直到來到第六章經歷改朝換代的風浪，到第八十幾歲第六章經歷神在敬畏神的人的身上掌權，在逼迫的過程當中，我們看得到無論環境怎樣，人間的帝國的興起衰敗，我們都看得到他們，這個不懂的，OK， 不要緊，我們都看到第七到第十章呢，就是在說異象的，一到六章和一到六章呢前後呼應，無論環境如何的改變，因著神的掌權，人沒有辦法逾越上帝所設定的計限，惡者敗局已經定了，屬神的子民經歷釋放和自由。今天第七章我們就會用三個的角度來看，世局紛亂，邦國互相的殘害，一至九節，九到十四應該是一至八節，九到十四節寶座設立，神要審判萬民。第三段是十五到二十八節，耶穌再來粉碎地上的國度。我們先看第一段，世局的紛亂。那場景呢，就由第六章的波斯王朝回到巴沙撒元年，那陣時但以理大概六十七歲。我們都知道伯沙撒他是列政王來的，那這個時候呢，但以理在床上做夢，他就講述這個夢境和異象。在第二到第三節呢，場景呢就是轉到海上了。我們知道古代近東的文化，海呢就是象徵邪惡、混亂、危險的力量，從海中冒出四獸來形容四個的角度，四大獸從海中上來形容著國與和國相爭，就好像獸和獸相爭，弱肉強食。我們如果看回世界戰爭的歷史，都是強者佔有弱者，完全是出於人的慾望。其實人性和獸性呢都幾接近。有一次看新聞，有一隻的馬騮，它被高壓電親昏迷，同伴呢推它不醒， 就将佢拱入咧有龙沟被水浸住，都唔醒。最后佢哋用翻人嘅方法 CPR， 即系急救法咧，就救醒咗呢只马骝。但系个问题响边咧？教后嘅呢一班嘅同伴咧，佢哋若无其事嘅，冇邀功嘅意味。我哋就睇得到呢一幕咧，令人叹为观止。我哋睇到有时咧，兽性兽咧都有性嘅。如果有养猫有养狗嘅人咧，都会知道。另一个嘅新闻咧就话到，有一个人开紧 Benz， 佢撞死人。他很轻松地出来说到，我卖了全部了，即表示他可以逃避责任。莫怪有人说禽兽不如。当人犯罪之后，就显露出人，即里面有那种的兽性。从历史的征战，我们看到国度和国度人性之间的斗争，用四兽来形容四个的邦国，即是几有意思。前三兽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第一兽呢，就是巴比伦，还有金像的梦呢，是前后呼应的。当巴比伦呢得人心之后呢，就没落了，站在政治的舞台上面。你一定要有兽心。第二个嘅系兽咧，系熊啊，熊。我哋就睇到留意，佢哋系一个接一个嘅上嚟，象征住呢个嘅朝代系更替紧，系指紧马代、波斯。旁跨而坐，呢度讲到旁跨而坐咧，就系一边升起。身体一边高一边低，波斯比马代更加嘅强，起咗主导嘅作用，合起嚟咧就系一个嘅帝国，口入边含住三个嘅肋骨，灭掉三个嘅国家，包括巴比伦。第三兽咧，我哋就睇得到咧系豹。豹咧就系指到希列，背上有鸟嘅四个嘅翅膀，四个嘅头。创始人亚历山大大帝，佢征服咗好多嘅地方，可惜33岁因为疟疾而死。我哋睇到国度就被四个嘅将军划分，包括西流基多尼马。令到希臘的帝國一分為四。但以理在夜間突然間看到第四獸，第四獸的長相是很得人驚，很奇特的。我們看到鐵牙銅爪，突顯出他們的塵號的胸部。十角呢就象徵著自豪和尊榮，继希腊大国之后的罗马，我们都听过条条道路通罗马，表示它有完备的道路网络，能通商。间接的就被福音在保罗的时代里面被广传，有先进的法律的体系，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曾经有一太平盛世。很多人以自己身为罗马公民为荣，入籍做公民有很多的优惠，但是他们却有欠缺，凶残暴行，道德的败落。所以在逼迫基督徒是罗马政权底下产生，因为描述他是丑恶的怪兽，一点都不出奇。这个兽和前面的是有不同的，它的头有十角，代表有十个的国家。罗马帝国衰败之后，十个的国家在列国当中掌权。我们看到列国 又强又弱，同二章是对比的，对应的。关键在哪里呢？在第八节，我们看得到十国之外又长了一个的小国，足以显明他的嚣张。他有眼呢，就是代表有智慧，他们的智商是高的。小国是很聪明很狡猾，又口说夸大的说话，描述统治世界的领袖要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就是犹太人。我们看到很初期的教会，尼禄王控诉基督徒放火烧了罗马城，将很多的基督徒绑在灯柱燃点。我们看到敌基督出现在罗马。如果我们留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敌基督是横行的。如果我们用地上的镜头来看回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四兽，就好像今天的俄乌战争，我们看到政治的残暴，但是我们一定要认定神的掌权。我们在过程当中要学习去仰望，去倚靠神。第二方面，在第九到十四节，异象的场景变为天上的法庭。我们在第九节里面看得到和启示录的描述很相似。洁白是代表圣洁，火焰是代表审判，宝座上还有轮，即是表示审判是遍地的。宝座的周围我们看得到火河，表示审判很大，好像河流汹涌。天使天君在宝座前服侍神和执行神的使命，案件都展开了。人一切的行为，无论是人证亦是暴证，都记录在案。按人的行为，或恶或善，都遭报。包括四个的帝国，我们看到第四兽，他自封为神。小国因为夸大的说话而被杀，身体损坏，遭到审判，在火中，就是神的审判当中被处决了。案件记录了四兽和小国的罪行，其余的三个兽权柄都完全被夺去，但是生命存留，因巴比伦的灭亡，我们看到大国转化到波斯帝国掌权。但是我们留意到他的版图，人民仍然是原来的。波斯马代被希列即灭了，版图人都是转到希列。希列被罗马帝国灭了的时候，版图转化到罗马。所以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是最后一个，不会再规划给任何的帝国，归以人子的父。当但以理写这卷书的时候，还未去到罗马的帝国，未见到希列和罗马。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罗马帝国已经灭亡。我们看到神是有慈爱 又怜悯，允许人在他的面前有机会去悔改，直到所定的日期先拍板定案。我们在13-14节里面看得到但以理，他在异象当中观看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紧古者的面前。这个人子是圣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以人子自称，他是驾住天云而来那位的人子耶稣基督。他这样说，将来你们看到人子降临在世界，新约人子是耶稣基督，将会建立永不废弃的国度，以致信主的人，这里所形容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服侍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我们由天上的角度来看地上的一切，兽的狂妄不再出现，焦点是在那个的紧古者、紧古常在者，好像人子的身上，他是坐在宝座上施行审判万物。第三方面，耶稣基督再来粉碎地上的国度。我们看到任何人如果好像但以理见到这个异象，都会觉得战惊受罚，特别是第四个兽形状很可怕。但以理领受这个异象一点都不简单，他知道需要有人帮助，于是他就近那个审判者的宝座那里，去问那个设立的千万天使当中的一切的事情。天使就告诉我，将那件事讲解和但以理来讲明。我们看到原来国和王是可以交替来使用的，至高者是神，圣民是他的百姓，这个的百姓必要得国，直到永永远远取代罗马大国。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是至高者的圣民，今天教会包括你和我都是至高者的圣民，我们将来必要得国，取代罗马大国，那个是永远的国，不被取代的国。这件事就究竟要怎样去成就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罗马大国降生，他来到的时候去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是用着现代完成式，我们都需要悔改，都需要信福音。我们再看一看在但以理书19-20节，但以理在异象当中觉得最可怕的是第四兽，所以他前后重复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异象的内容，这里再讲多一次，跟着天使又解释，又再讲多一次。作者是想强调象征末世的敌基督。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国是不简单，他们会逼迫教会，逼迫神的百姓，而且是神允许这件事的发生。我们看到在这个的小国呢，他们目中无神，逼迫神的百姓，神将他们呢就被神呢交给他们 这一班人一载、二载、半载，即表示我们等候着主再来，我们要忍耐。究竟怎样忍耐呢？要等候。三年半是七，就是完整的数字的一半。在这里表示他们等待，面对等待和被考验的意思。为什么是一载、二载、半载呢？我们要知道一年的等候是很辛苦。如果叫你等候一年已经很辛苦，二载呢，二年呢，更加的辛苦。就是很慢慢的等候的过程当中，半载忍了半年，突然间神的审判拯救临到，终结了这个的考验和逼迫。所以三年半象征着一个的阶段，就是大灾难。耶稣再来之前有大灾难，小国是新约里面我们正话已经读了的，即是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形容为大罪人。除了大罪人，还有是敌基督。在第二章的十八节，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很多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是末时了。我们都知道小国、就是他们这个审判者，他们一定会进行审判，小国的权柄被夺、毁灭、灭绝。所以我们在二十七节入面看得到，神要灭绝敌基督，将他的国赐给他的百姓。我们又看得到但以理从这个异象当中，他听到解释之后，他都觉得很惊慌。尤其是小国圣民要交给他受逼迫，当百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小国要逼迫神的百姓，直到被毁灭，建立他的国度。这个经文今天对神的选民，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第一，神掌权所有邪恶的国家。我们看到战争、灾祸、疫情不断的出现，迫害着基督徒。但是你信不信神仍然掌权？他的审判必临到，这个是给百姓最大的安慰。第二，神的国必取代罗马帝国。如果我们看启示录，我观看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战都要按公义。耶稣基督是骑着白马再来进行他的审判。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第二次是为了审判。他会先审判小国，小国将活活的被永恒烧灼的硫磺的火湖里面。正话第二十节已经提到，他被耶稣基督灭绝。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又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世上的国成为基督的国，我不知道你究竟盼望主再来吗？很多人盼望早点毕业，找好的工作，有好的配偶，忽视了主的再来。圣经提醒我们，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神赐给我们真理，不单止要我们去研读去明白，更加要我们活出永恒的这一份的盼望。第三，约翰一书已经有很多敌基督在世上，有假先知、假教师、假预言、假的世界领袖。希特勒曾经这样说，我的街道将要更安全，警察将更有效率，全世界将跟从我的领导。他很想成为世界的领袖，明显就是敌基督的先驱，是神允许的。而最终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毁灭敌基督，建立他的国度。2000年耶稣第一次来，他来的时候，他的国已经上位了，但是还未实现。 Already but not yet， 他的国已经来了，但是未实现。我们不是被动的等候主再来，而是要扩展上帝的国度。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6-8节里面，我们都知道门徒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吩咐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今天我们信耶稣，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我们要靠住圣灵的大能去扩展神自己的国度，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为主做见证。主给我们这份宝贵的救恩，希望我们不要满足以做一个宗教徒，礼拜日来聚会，而是看到更大的版图，世上的国会过去，耶稣要再来，而最终传到永远。若我们就齐心为神的国度来努力，的确的，到处有地震、有饥荒、有争战，但是让我们一起同心等候主的再来，过圣洁的生活，努力积极地去传福音，去扩展神自己的国度。在这里有两个的题目给大家去思考讨论。经文用兽代表邪恶的人间国度，好像人子的掌权神的国度，最终邪恶的势力需要俯伏在紧固常在者的面前。分享这一方面如何带给你安慰和盼望。第二，圣经鼓励我们子民要尽忠，今天面临敌基督必要临在，我们要在他的手下受苦受害，信仰遭受到严峻的考验，提醒我们上帝在末后所定的计划，你要怎样回应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将启示赐给达尔利，有关世界的走向，更加启示给我们，贵兽算不得什么，从天上来的人子最终要永远掌权。感谢你，你的国已经降临，我们正在等候这个国，求主更新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将你摆控优先，等候你的再来。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